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五，现在呢已经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了，就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五晚上10点了。各位听众朋友好，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呢，在美国国内方面，很多的抗议人士呢连续第二个晚上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示威，他们是要反对和抗议纽约地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对一名白人警官不予起诉的决定。另外，美国国会日前举行了有关孔子学院等等中国政府是否在美国干涉美国学术自由的听证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台湾方面，继民进党在一个星期前的地方选举中获胜之后呢，有关要将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的呼声也再次引起了关注。经济分析人士预测，原油价格的下跌和西方的制裁有可能会使俄罗斯在明年陷入经济方面的一个危机。好的，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抗议情况。有成千上万的感到很愤怒的抗议人士呢，连续第二个晚上在美国各大城市游行示威，原因呢是纽约地区的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一名白人警官不予起诉。而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7月份的时候呢，纽约市的这名白人警官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呢，在讯问的过程当中掐住了那个黑人的喉咙，并且导致了这个黑人的死亡。有关美国国内各大城市就此而举行的抗议的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一些抗议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在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饿死黑人犯罪嫌疑人艾里克·加纳的白人警察之后，愤怒的情绪蔓延到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城市。
It's very disappointing.
真令人失望，因为有录像画面显示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觉得大陪审团像是在审一个案子，而这其实不是他们的工作。
法医认为加纳是遭扼喉致死。纽约市警察局1993年开始禁止警察使用扼喉这种手段。纽约市长宣布对纽约市庞大的警察队伍进行再培训，希望以此平息愤怒的情绪。
培训的重点之一是改变我们的警察与市民交谈的方式，改变他们倾听的方式，放慢一些互动节奏，有时这种互动升温得太快。
民权活动人士要求对大陪审团就纽约和密苏里州福格森两个案子做出的类似决定展开联邦调查。福格森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下星期六，全国各地不少人计划游行至首都华盛顿，抗议大陪审团的这两个决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方面呢，快餐业的工人呢，还有支持他们的人呢，也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他们呢是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并且呢获得其他方面的劳工权利。在一个称为是争取15美元的这一组织的领导下呢，抗议活动预计最终将席卷全美各地。各个行业的工人呢，都要求每小时呢最低要收入15美元的工资。而目前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呢是 7.25 美元。不过各个州呢都设有自己的最低工资规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撰写了一篇报道。
来自麦当劳、赛百味、汉堡王以及其他快餐业的厨师和出纳星期四在纽约市政厅游行，要求把每小时最低工资增加到15美元。很多人说他们必须要干两份工才能维持生计。
Right now making 875.
现在我每个小时赚8.75块，我工作了8年半，从来没有得过公平的基本工资或者是升级。
纽约州目前的最低工资8元，那些拿最低工资的人们说他们的钱不够付房租买食品。
我一直每周干40到50个小时，却几乎付不起房租，我必须要靠政府的救济才能买些食品。
这个麦当劳的工人说他刚从丹麦回来，那里的工人做相同的工作每小时赚20美元。
丹麦没有最低工资，但快餐业的雇员一直能挣20块。为什么丹麦的麦当劳给雇员20块，而纽约的只给8块呢？
芝加哥也举行了抗议活动，这里的工人每小时最低工资8.25块，他们说也无法维持生活。
靠这点工资很难生活，尤其是在芝加哥，一间卧室的公寓每月房租850到1000美元，这就是说我都没钱可以看病、看牙医，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没有医疗保险，生病也不能不去上班，不然一天就都没有工资。
芝加哥市政委员会预计将就市长增加最低工资的计划进行投票，到2019年提高至每小时13美元。芝加哥一些小生意人说，没有补贴，他们就无法维系工资增加。
如果市长增加最低工资而不做出适当的安排，那么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休鞋价格，很多店主都在这么做。
但有人认为，工资提高了，员工会更加努力工作。
作为雇主，最好能雇到好员工，甚至于技能你总是能教会他们。
但是抗议者们说，大公司在剥削他们。
这些大公司赚数10亿美元，却不想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这是不对的。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能多付钱给我们却不做。
快餐连锁店说，他们的店铺大部分都是独立经营的，那些业主决定员工的报酬。组织者说，提高最低工资的抗议将遍及全美190个城市，而且家庭看护和航空业的工人也将加入。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根据奥巴马总统去年的下所颁布的一项命令呢而提交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军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的数目呢，过去2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不过呢，批评人士说，五角大楼其实还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说军中的性骚扰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国防部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四表示，五角大楼在打击军中性侵案中取得了切实进展，但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努力。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角大楼说，随同这份报告发表的匿名调查显示，案件数量已经从2012年的26000件下降到去年的19000件。不过调查还表明，举报性侵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
这其实是个好消息。2年前我们估计举报的性侵案件只占1/10，如今达到1/4。
Today, it's 1/4。
不过举报的案件中包括那些秘密举报以求获得帮助的受害者，这类案件没有通知军方指挥人员和执法部门，也没有人受到起诉。唐·克里斯滕森上校是前空军总检察长，退休后出任保护我们的捍卫者组织的主席，就是为了公开讨论军中性侵受害者无法得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他说，2011年以来的有关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秘密举报。克里斯滕森上校说，
这表明信心缺失，而不像国防部所声称的那样。
有关数据还显示，去年举报性侵事件的妇女当中，60%以上的人感到某种形式的报复，通常表现为遭同事的排斥。克里斯滕森说，去年军中发生的19000桩性侵案中，仅175个案件中的实施者被认定有罪。克里斯滕森说，
罪犯知道他很可能不被起诉，即使遭起诉，很可能不会被定罪，而受害者知道，假如主动报案，他很可能遭到报复。
上述调查结果在国会议员当中引发不同的反应，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引发公众愤怒之后，议员们开始推动改革性侵案的处理方式。密苏里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克莱里·麦卡斯基尔说，
首先，军中的性侵案件太多，其次，我们必须就报复问题采取更多措施。
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里阿约特说，
性侵的普遍程度有所下降，举报数量上升，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此类犯罪非常关键，因为太多的情况是这些人没有被曝光。
包括纽约州的克里斯滕、吉布兰德在内的一些参议员决心继续推动有关的立法，把性侵案起诉从军中指挥系统中取消，交由独立检察官处理。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官方的影响是否正在侵蚀美国国内的学术自由。前来听证的学者呢，或者说是作证的学者，对于美国学术界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出现的自我审查现象感到忧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出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大学为了中国教育市场获利，是否损害了学术自由原则以及他们自身的荣誉呢？
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他主持的听证上提出的疑问。史密斯议员说，中国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希望到中国开分校，同时中国以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教中文，传播中国文化，输出软实力。史密斯议员说，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做出让步，换取在中国教育市场立足，希望逐渐地从内部改变中国。
但是到底是这些美国大学在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美国这些大学？
史密斯议员以纽约大学为例，质疑该大学终止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访问学者的身份，可能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史密斯议员说，他今年多次邀请纽约大学负责人到国会作证解释原因，但是遭到拒绝。前来作证的几位学者都表示，美国学术界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存在自我审查的趋势。美国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北京大学教授夏叶良说，
美国的大学这些年来在不断的在妥协，因为中国政府有钱，很多项目都可以资助研究资金，还有这个学生的学费。另外呢，那个美国的这些学者他们也希望有机会经常到中国去，所有这些他们都要看人脸色，就要他不能惹怒中共。
另外，中国政府的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教中文，提倡中国文化。截止2013年底，中国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0个孔子学院，646间孔子教室。中国目前在美国开办将近90所孔子学院。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关闭孔子学院，但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中人文交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说，
慢慢有人看穿了汉办潜在的目标，因为他刚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潜在的目标是什么。他说，学中文呢、中国文化呀，谁反对呀，而且免费的，挺好的。
林培瑞还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多拨款发展汉语教学项目，取代孔子学院。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我们的年轻人交给一个集权的政府去训练他们的中文。后来慢慢发现，有 strings attached， 有条件。
卡托研究所访问学者夏叶良说，中国对美国学术自由的影响还表现在书籍出版。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许多原文书翻译也在不知会作者的情况下擅自删减审查内容。
那么这很多这个著作呢，当然思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中共呢是取己所需，如果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层面的内容，它一般不删，它删的就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思想的内容，所以呢他有的书的删的篇幅还很大。
史密斯议员在这次听证会上宣布，他将要求国会的一个监督机构对美中教育合作项目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存在有损学术自由的协议。史密斯议员还准备举行相关的系列听证。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义华、程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还举行了一场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会。在那次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方面支持香港的普选，但是同时也强调说，美方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李义华从国会发回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星期三的参议院听证上阐述了美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他说，香港成功来自高度自治的开放社会与法治，美国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的普选。
我们相信实行普选让人民挑选代表他们意志的候选人，能够提升香港特首的合法性。
在本届国会即将结束时，国会两院连续两天举行香港听证，显示了议员们对香港问题的高度关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最后的48小时非常令人不安，我们看到出现了暴力，也看到这一阶段的抗议结束但没有争取到中国政府原来所承诺的普选。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裁定下一位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多数同意，反对者认为这个委员会由亲北京人士组成，这使得反对派候选人无法参加2017年的选举。随后香港爆发了2个多月的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参议院的这次听证就是探讨雨伞运动的影响。中国指责外国势力幕后操纵香港的抗议活动，对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美国没有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的抗议活动，把这场辩论说成是外界主导，而实际上是香港人民在探讨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指责缺乏诚意。
有分析认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影响了台湾最近的选举结果。前来作证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瑞哲表示，香港不是影响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台湾民众也不会将香港的情况套用在自己身上，但目前香港所发生的事和中国的做法的确会传达一些重要的讯息。
如果你观察香港过去20年来走过的路，你会很清楚了解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政治制度，让亲中的人掌权，但这样的制度并不合法，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得到人民支持，香港的不稳定由此而来。
最近美国国会包括卡登参议员在内的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再次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政府所做的包括强烈表达美国对香港人民要求普选的支持。他说，香港的局势仍在发展，
千万不要低估了香港人民的毅力和决心。
拉塞尔说，中国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香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全球声望的问题。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国际间对于香港局势的关注和真普选诉求的支持呢，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表示非常的欢迎，但是同时也坚持说，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抗争主要是依赖港人自身的努力。而与此同时，香港占领行动的部分组织者 呼吁学生尽快撤离占领区以保存实力。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12月4日就香港雨伞运动的影响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站在公益与自由一边，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拉塞尔强调，如果香港普选的承诺得到落实，即允许不同政见的候选人参选，将大大增加特首的认受性。拉塞尔表示，关注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有关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侵蚀，目前的普选方案表面上没有违反承诺，但是不符合港人的期待。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基于普世价值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当然欢迎，但是港人尤其是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都明白，最终还是要靠港人自己去努力争取。他说，
争取民主了，维护香港人的权益呢，是不能依靠外国的，我们总得自己拼命去争取。
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回答一位参议员质询时曾表示，中国政府了解全世界在关注香港问题，而这很重要。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作为是有声誉代价的。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香港普选问题上态度强硬，是做好了要付出国际声誉代价的准备。他说，
中国政府处理这些事情呢，基本上还是愿意付出代价。
参与占领运动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也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我们争取民主普选还是要动员更多的香港人站起来表达，那我想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要靠香港人，我们争取自己的这个民主权利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国会他们的一个表达啊，当然也是对为民主奋斗的包括香港人的一些鼓舞。
记者在金钟占领区采访了多位占领人士，他们都表示，美国国会举行雨伞运动的听证会对他们是一种精神鼓励，但是他们只能自己坚持不认命，将争取真普选的抗争坚持下去。目前港府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有关雨伞运动的听证会没有直接回应，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表示，就国际上一些势力和一些人企图干预香港事务，甚至怂恿支持占中违法活动，中方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华春莹重申，香港事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符合中方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有关国家言行一致，信守承诺，多做真正有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事。随着参与推动雨伞运动的和平占中三子率领近70人从星期三下午开始向警方自首，并呼吁学生尽快撤离占领区，占领运动迈向结束。主导占领运动的学联表示，在一个星期内做出是否撤离占领区的决定。此外，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拒绝就金钟的临时禁止令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目前外界关注的是警方是否趁机清场整个金钟占领区。据港媒报道，警方下周一和周二将与申请方和执打主任开会，讨论执行禁止令的细节，预计警方最快会在周三协助执行禁止令。另有报道称，许多金钟占领区的人士表示，一旦警方清场将不做抵抗的撤离。占领运动踏入第69天，学民思潮的五位成员继续绝食，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其中包括黄之锋在内的最早三人已经超过90个小时。特首梁振英星期五回应媒体提问学民绝食要求对话时表示，如果同学真的想见到2017年普选特首， 就一定要回归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基本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关注国际间人权状况的组织自由之家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说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自由度连续第四年出现下滑，而其中状况最为不佳的国家分别是中国、伊朗还有叙利亚。但是在中国主管互联网事务的最为高级的官员了，或者说是首席官员，日前在访问美国参加美中的互联网一个论坛的时候说呢，中国的6亿网民是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去年五月份以来，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都在逐渐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2014互联网自由报告显示，在他们调查的65个实体中，中国同叙利亚、伊朗一并被列为最没有互联网自由的国家。
The most dramatic declines were in Russia, Turkey.
自由度下降最明显的是俄国、土耳其和乌克兰，而没有太大变化的是伊朗、叙利亚和中国，他们同往年一样表现最为糟糕。
不过，中国负责网络的高官卢伟一再表示，中国网民有言论自由。
6亿人在网上自由的发表声，自由的表达意见。
自由之家的报告却显示，中国政府存在屏蔽网站、内容封锁、甚至逮捕博主等行为。因此，报告将中国列为在互联网和新闻领域都不享有自由的国家。报告还列出几项关键证据，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8月19日的工作会议上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又如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上任后实行的一系列包括追踪用户地址、内容审查等在内的网络管制措施。然而，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马丁·利比基博士认为，并非所有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会让网民引火烧身。
You can criticize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done. Okay, because
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过去做过的一些事，因为对人民不好、不公平或者许多其他原因，那么你的言论是处在安全地带的。但是如果你说中国的问题是共产党不应该执政，我们需要民主，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有麻烦了。另外一件事可能会让你在中国惹麻烦，那就是分裂主义，比如支持西藏独立、天安门事件等。
对此，身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我想就中国政府它屏蔽互联网的内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包括了分裂国家，还包括了煽动颠覆国家、颠覆国家，挑战现行的制度，以及跟法轮功、跟其他的宗教迫害有关，还有就是甚至跟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例如翻墙有关，甚至很简单的就是说，例如一些工具性的网站，他们都会屏蔽。如果我们看一下前十大网站被中国屏蔽掉的网站的话，我们可以数嘛，包括像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 这些网站，我们看很难定义说这些网站它是在是不是在分裂国家。
北风还表示，自由之家对于中国互联网自由的排名依据是很有道理的。美国之音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关注国际间反腐清廉的一个组织呢，透明国际，发布了2014年度世界各国的清廉印象指数。这一最新的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或者说是中国政府的清廉印象指数比起去年来有大幅度的下滑。中国外交部呢随即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就是对这个指数报告的内容， 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齐之峰就此采访了透明国际这一组织呢在美国的一位政策分析人士丹尼尔·杜蒂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篇采访的主要内容。
根据透明国际发表的报告，中国的贪污腐败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戏剧性的恶化。尽管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在过去的两年里对贪污腐败进行了戏剧性的打击，在你看来，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Well, first, let me make one slight point.
首先让我做一个小小的说明，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印象指数测量的不是实际的贪污腐败情况，实际的贪污腐败情况是无法测量的。我们所测量的是人们对贪污腐败的印象，人们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的印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增加。我们看到在去年，中国由17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80降低到17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00。
One is that in order for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o be truly successful, it has to be done by...
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变化呢？我想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反贪污运动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就必须要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执法机构来进行，不能由一个政党进行。人们有一种印象，这就是中国的反贪运动中的老虎和苍蝇受到打击，至少部分是基于政治利益的动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成员的竞争者之所以被锁定，是因为他们失宠了。我认为这凸显出中国需要法治，需要不偏不倚、独立的警察力量和司法体系来起诉这类案件，进行调查。中国还需要透明，在中国很多案例人们不清楚证据是什么，为什么某一个人被定罪，还有一些情况是公民社会中反贪活动人士被起诉。把反贪当作当务之急总是好事，但这种事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做。
So while it i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make fighting corruption a priority, it has to be done in the right way.
Yeah, in the past year or in...China has locked up a number of.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把一些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关进牢狱。透明国际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剧烈的或戏剧性的措施有什么说法呢 ？To say about such a drastic or dramatic mov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are very, very disturbed and very much against the jailing of civil society activists.That is clearly not.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非常不安。我们反对监禁民间社会的反贪活动人士。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一个国家改善政府治理和反贪污的做法。令人非常非常不安的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看不到活跃独立的公民社会的价值。显然，这些反贪活动人士所提出的真实问题需要应对处理。两年前，《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前总理温家宝的家人聚敛了$20亿的资产。《纽约时报》去年进行的调查显示，习近平国家主席的家人出售了$上亿的资产。中国这些反贪人士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执政党这些有权有势的成员及其家人如何聚敛了如此雄厚的资产，这是非常非常正经的问题。一方面领导反贪污运动，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家人又大有可能通过窃国政治聚敛大笔资产，这是非常虚伪的。
Simultaneously acquiring great wealth through what is most likely kleptocracy.
Finally, congratulations that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as got a quick response from China. 最后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因为透明国际的报告从中国那里，从北京那里得到迅速的回应。请允许我朗读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几个小时之前的正式回应。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反腐败决心之大和成效之显著有目共睹。你提到的2014年中国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悖，严重不符。
中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的成效自有人民群众的公正客观的评价，不会以透明国际清廉印象指数为标准。 我们认为呢，透明国际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应当认真审视清廉印象指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So what's your comment about Beijing's response?
I would respectfully disagree. I think, as I said earlier, you can't measure the success of.
我要以尊敬的态度表示不同意。我想我今天早些时候说过，你不能用监禁了多少人来测量你的反贪运动有多么成功。测量反贪运动的成功，需要看反贪运动是否是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通过公平和不偏不倚的方式进行。中国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我还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要是谁想知道透明国际的清廉印象指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org 看个究竟。我们的计算是根据12个数据来源，这些数据都是来自独立的机构，其中一个是世界银行，而中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中国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在世界银行也有权利。透明国际的清廉意向指数的当中的一个指标就来自世界银行。我想一个应当问的问题是，中国批评一个机构，而他自己又是那个机构的成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确定。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由于贪污腐败的罪名呢，在监狱里边，在台湾的监狱里面呢，已经被关了好几年了。台湾民间呢，尤其是民进党呢，一直在呼吁国民党主政的，就是马英九总统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呢，允许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但是一直没有得到马英九主掌的台湾政府的批准。马英九和台湾政府方面都表示，在陈水扁一案上要坚持以法治的方式来处理。目前呢，台湾民进党在前不久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呢，呈现出大胜的趋势，已经在获得了大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大获全胜哈。虽然国民党在一些县市呢还保留有这个执政的权利，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呢，陈水扁前总统是否能够获得保外就医呢，在台湾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辩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四前往台中监狱探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探访后，蔡英文对媒体表示，陈水扁病情的确很严重，出现明显的帕金森病症状，手颤抖，尿失禁。蔡英文呼吁政府尊重专业医师的意见，让陈水扁尽快保外就医，居家治疗。他说，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是人权问题，无关选战，也不应该是一个蓝绿的问题。前总统陈水扁因一系列洗钱受贿案件，于2008年被法庭宣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但因台湾蓝绿政治分野的激烈对抗，外界一直有人质疑马英九执政时期对这桩案件的判决有司法不公之嫌。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借大胜的气势再次向马英九政府施加压力。11位刚当选的民进党县市长联名呼吁提前释放陈水扁，前副总统吕秀莲更要求马英九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释放陈水扁，否则不排除发起全面就扁行动。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卓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陈水扁罪有应得，但作为撕裂台湾社会的始作俑者，他也是蓝绿恶斗的牺牲品。
那陈总统他在许多行为上面的确就法律上面说不过去，但是同样一个类似的这个犯罪行为，陈总统的得到的这个待遇是给他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羞辱。至于其他的案件，我们看到所谓的半绿不半蓝的情况一直到现在还广泛存在。
民进党要求释放陈水扁的呼声，甚至得到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响应。国民党副主席、即将离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星期四对媒体表示，让陈水扁保外就医，或许有助于修复台湾政治和社会的裂痕。
他是600多万人选出来的总统，基于蓝绿和解、主群和解，以及对于一个现任总统比照国外一些总统的潜力啊，我个人主张让他保外就医。
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认为，对陈水扁做出宽大处理符合当前的民意。
总统能够依照这个他的一个病情啊，做一个最宽松的一个处理啊，我觉得这是符合大众的希望啊。
九合一选举后，马英九已成为跛脚总统，外界关注他是否顶得住社会各界要求特赦陈水扁的新一波压力。美国之音就此讯问总统府的立场，总统府发言人黄伟国的回应只有一句话。
这样的总统府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尊重法律跟医疗单位的专业的判断。
矫正署署长吴宪章说，有关当局对前总统陈水扁的身体健康一向审慎评估，尊重医疗专业，给予适当照顾。台中监狱典狱长黄维贤表示，陈水扁目前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心情也很平静，狱方会视病情变化需要及医师专业评估，有必要时当然会让他保外就医。监狱官员透露，鉴于陈水扁的前总统身份，狱方给予他破格待遇，在为他特设的医疗专区服刑。他的花园式治疗区包括一间约30平方米的卧室、一间活动室、一个私人卫生间和一个花园。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政府呢日前向美国的疾病防控中心下属的全球抗灾基金会捐赠了100万美元，用于抗击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台湾的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的负责人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捐赠仪式。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下属的这个抗灾基金会的理事长代表这个基金会接受了捐款，并且赞扬了台湾方面慷慨解囊。这个基金会呢，是美国国会设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负责把美国政府的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和私营领域的工作呢联系在一起。据悉，台湾的这笔捐款将被用于疾病防控中心呢在西非地区遭到埃博拉疫情侵袭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就是几内亚、塞拉利昂还有利比里亚的呢，将用于这几个国家内的埃博拉病毒的抗击工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有经济分析人士预测说，原油价格的下跌和西方的制裁有可能会在明年的时候呢使俄罗斯的经济呢陷入危机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国情咨文，他的这篇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呢，似乎也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悲观的情绪。不过呢，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当中强调说，应当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变成一个自由港，以便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了一篇报道。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和西方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最近预测，明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将陷入衰退，下跌幅度将达0.8%。经济分析师基霍米罗夫认为， 俄罗斯尚未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的各种迹象越来越多。基霍米罗夫说，俄罗斯经济的独特之处使经济分析人士早已对此习惯。基霍米罗夫说，俄罗斯经济主要是原材料经济，很难把握原材料的价格，因此也就很难预测俄罗斯的经济走势。西伯利亚北部的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开采俄罗斯的50%以及世界6%-7%的石油。当地行政首脑科马罗娃说，他们已经感受到原油价格下跌的冲击，当地正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中小企业，以便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科马罗娃说，因为我们是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地区，正因为这样，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地方财政，以便来抵御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波动。在经济陷入困境背景下，许多人一度期待普京总统星期四的国情咨文会宣布重大的政策调整，但普京的讲话并未把经济当成重点，更未改变人们对俄罗斯经济的悲观情绪。普京讲话还没有结束，俄罗斯外汇市场当天卢布对美元和欧元继续大幅度贬值。但基霍米罗夫认为，普京讲话提到要改善经商环境，冻结对商界加税，减少官员对商界和企业的各种检查和干涉，市场对此仍然反应积极。俄罗斯阿尔法银行总经济师奥尔洛巴说，他不明白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俄罗斯将如何维持不断增加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普京国情咨文并未给出答案。前总统叶利钦的助理萨塔罗夫说，经济形势不仅是不好，而是灾难性的。普京提出的改善经商环境的一些措施15年前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已经为时过晚。普京在讲话中提到，应该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变成自由港，以便促进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媒体说，当地的海关关税和其他的税率有可能大幅度减少，甚至降到零，但具体实施措施目前仍是未知数。俄罗斯期望这一举动能够促进中国、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各地之间通过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的货物流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索尼电影公司呢，前不久电脑系统遭到了黑客的侵袭，几乎导致系统一度导致了索尼电影公司的系统呢一度瘫痪。目前有各方的调查显示呢，发动这一次黑客袭击呢，就是针对索尼电影公司的黑客袭击呢，是北韩方面。而北韩的网军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外界很少知道。有几位目前生活在韩国的脱北者，就是说从北韩成功逃出来的人呢，披露说，北韩虽然很贫穷，但是在那里黑客却属于是一个特殊的，可以说是养尊处优的精英阶层。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虽然一名朝鲜外交官否认平壤和11月索尼电影公司电脑系统瘫痪有关，但是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朝鲜有可能发动了那次黑客袭击。逃离朝鲜的脱北者说，朝鲜军方的精英间谍机构侦察总局内有一个汇集了朝鲜最优秀电脑专家的部门121局。朝鲜当局通过这个部门发动意在监视或者破坏敌国的黑客袭击。军方黑客在朝鲜属于最优秀、待遇最好的精英阶层。脱北者张世烈6年前逃离朝鲜，在那之前他曾经在专门培养朝鲜网军的自动化大学学习电脑。他说，在那里受训的都是精心选拔的人才，有的从17岁就被送去学电脑。
在朝鲜，那被称之为秘密战争，他们能秘密地击败敌人，他们能不留痕迹地置人于死地。
张世烈说，一二一局有1800网军，属于军中精英。他说他的一个朋友被该局派到海外机构工作，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朝鲜一家贸易公司的职员。
他所在的公司在海外做贸易，他自己像个普通职员一样工作，所以说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更可怕。
张世烈说，他的朋友和家人在平壤有一套政府分配的宽敞的公寓。张世烈说，和他的朋友一样的网军在朝鲜属于富裕阶层。金恒光逃离朝鲜之前曾经是电脑教授，他说朝鲜黑客是众里挑一选拔出来的。
他们是朝鲜最优秀的人才，算是朝鲜的白领，他们在朝鲜社会中属于养尊处优的阶层。
据科技新闻网站 Recode 星期三报道，索尼电影公司打算公开表示朝鲜对其发动了黑客袭击，不过该公司发言人说没有计划发布这样的消息，并且拒绝就相关报道置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861年到1865年的美国南北内战呢，在美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那场内战仍然在触动着人们的心弦。每一年呢，参与了那场内战的很多英雄的后人们呢，都会聚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呢，格里斯堡，在南北内战期间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格里斯堡战役。林肯总统还在那里呢，发表了著名的格里斯堡演讲。接下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阿福蒂斯燕就带我们一起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镇，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场南北内战以及小镇上每年都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
一眼看上去，这个宾州小镇仿佛回到了历史，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些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军队的官兵们不是在战场厮杀，而是和平讨论发生在150年前，也就是1863年在这里打响的一场历时3天的恶战。参与活动的人把这称作亲历历史，他们每年都会重现和纪念格里斯堡战役。每一位历史重现者都有自己的角色，在这儿我们遇到了著名的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别处还有参加格里斯堡战役的各路英雄、南北方军队的团长、营长和士兵们。当然，中心人物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这段采访中，他重述了著名的格里斯堡演说的核心讯息。
此国度于神佑之下，当享有自由之新生，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当免于凋零。
格里斯堡战役历史重现的很多参与者认为，这场内战中最血腥的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历史，并且保持了开国元勋们对美国的规划、统一和强大。
旌旗上有一个横幅，用拉丁语，意思是合众为一。我们就是那样的，我们是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民，但是团结在一个国家之内。
南军挺进格里斯堡，希望打败北军，拿下华盛顿，并迫使总统林肯承认南方诸州的权利。然而他们被北军击退了。内战被广泛认为是一场有关奴隶制的争端，但是双方也有其他矛盾，包括在税收、关税和内部发展以及州权对联邦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历史重现者吉姆·杰提认为，即使当时南方胜利了，美国最终还是会统一。
我认为即使如此，到了现在我们还会统一，我们会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统一，会在战后快速解决争端，我们不可能保持分裂而生存下来。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参加这种历史场景的重演不仅仅是一项兴趣爱好， 这同样也是向祖先们致敬，缅怀那些为塑造当代美国而战斗的英雄们。宾州格里斯堡小镇青史留名的双方英雄的后人列成统一纵队，迈步行进在中心街道上。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宾夕法尼亚州格里斯堡镇报道。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星期五宣布撤销对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反人类罪指控。两天前，该法庭检方给检方一个星期时间来决定强化还是撤销对肯雅塔的指控。肯雅塔总统迅速对法庭做出的反应做出回应，他在推特上说他感到被平反了，想赶快回家把消息告诉妻子。他还说完成了一个，还剩两个，指的是国际刑事法庭对肯尼亚人的另外两个案子。他说希望那两个案子也能撤销。一名白宫官员说，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将被提名为下一任国防部长。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五晚些时候将宣布对卡特的提名。卡特是一位物理学家和高科技武器专家。卡特2011年至2013年间担任国防部的副部长，是五角大楼负责武器采购的最高官员。他被认为得到华盛顿两党的支持。如果得到国会承认，卡特将接替上个月迫于压力辞职的哈格尔。哈格尔担任国防部长刚刚两年。印度官员说，在激进分子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攻击当中，至少有20人丧生，包括11名安全人员。携带 AK-47 步枪的武装人员凌晨向乌里地区的一个军营发射枪榴弹。这个军营位于分割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的控制线附近。印度军队官员称，这一次是自杀式攻击，6名武装分子在交火中被打死。这是过去一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攻击一次，死者当中包括一名高级军官。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该法案将废除奥巴马总统暂缓将400多万非法移民递解出境的行政命令。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贝纳说，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新一届国会下个月就职以后，他将加强反对总统行政命令的努力。贝纳认为，得到共和党占多数参议院的支持以后，成功的几率很大。纽约市和美国各大城市星期四连续第二晚举行示威，抗议最近接连发生的警察打死没有武器的黑人的事件。数千名愤怒的纽约市民穿过曼哈顿，到达河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他们有时会躺在街上进行所谓的半死示威。示威活动和平举行，但游行者和警察间时有发生口角和推搡，导致几人被捕。芝加哥、波士顿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等美国其他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示威。一个大陪审团星期四决定不起诉一名涉嫌贩卖，将一名涉嫌贩卖香烟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扼喉致死的纽约市白人警察。抗议者对这个决定感到了愤怒。美国航空航天局成功地发射了新一代的太空船，打算让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或更远的太空。猎户座太空船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升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